哎，大脑袋来了，最近看动画片了吗？
用心在看，用心在看。
老宋，你新买的模型拼成什么样了啊？
你还先把你新下的片给我串串。
大飞，这么久没见，咱细的专题什么时候录啊？
垃圾。
泡泡，后天节目该上了，节目还没录呢，录什么呀？
我们这期聊点什么呢？
你们这群死宅，欢迎收听，一起来撸二次元。
跟你们这种主流孩子就是治不完的气。
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起来录二次元特别二次元最新一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大飞。今天特别高兴啊，请来了三位作者，然后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在他们眼中这个漫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来。
我是安藤。
亲爱的小读者，我是逼你。
傻逼小读者。
大家好，我是擦主席。
哎，对，然后特别高兴啊，这个今天能把三位请来，就是熟悉他们三个人的应该都知道，就熟悉集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都分阶段，然后在集合这边都出过 T， 然后呢，但是大家应该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他们的另外的身份，就是他们曾经都是，包括现在吧，也都是一直在坚持在创作，都是有过漫画家这个身份的人，
跟漫画这边渊源还是很深的。
对对对，有很有
其实更咱也别说咱们是什么家准，咱就说咱们谦虚点。漫画爱好者，
哎，对对，其实那个有熟悉他们三位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在十年前差不多吧，
差不多整十年前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在国内独立漫画这个群体，或者说这个圈子里边，然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cult 青年。
对，其实那个书的全名叫《寇特青年的选择之我们都爱 ABC》。
嗯，
然后那个 ABC 呢，其实就也指代的就是 AAV 成人的嘛 ，B 就是那 B 级片、
啊、
，C 就是 Cult。
嗯，
但是隔那么多年，这书也没了，但是 ABC 还在，就是我安藤逼你擦主席 ABC 嘛。
对对
，ABC。
然后那今儿正好，反正就是正好就是给大家聊聊当时那个，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喜欢独立漫画或者说关注国内独立漫画或者说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十年前，然后刚开始接触这个独立漫画的人朋友的心中，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你们可以聊一下，就当时是怎么开始做这个东西的？
那个、谁先说？你先说。
因为其实这里面应该大概是2006年11月2号那天是一星期四。
嗯，
那天因为当时我们这里面，像我当时上学呢，逼你是那时候应该读研究生，然后捎带着还在博物当编辑是吧？
对，我在那边实习。
对，但实际上擦主席当时他应该是大学刚毕业，他就一直是致力于插画、自由职业。
画画这块。
对，你像当时应该你那时候就已经出道时就已经给好多各种纸媒。
我觉得那个后来就是有正式的这种合作，其实。我们上大学学的就是动画嘛，然后跟手绘板刚过来，可能算第一波用手绘板的。其实在 cult 青年之前做的是各种特别缺的工作，然后在 cult 青年之后其实才正式的是在文化这边，像平媒啊什么的广告什么这边才向这边去发展。
对
啊，因为大学时候学的都是技术嘛，大家都觉得我人体结构能画清楚就牛逼，我恐龙皮能画的跟
真的似的，
跟准妈似的，
教室层什么的，
对，就牛逼，
画真挺好的。
其实你刚说那点特好，就是文化已经朝咱们涌来，那些纸媒，
对，
因为当时你那时候开始最先来的文化呢，它应该就是潮流文化，你像有优厚潮流志。还有1626，
对，当时也是平媒爆炸，
嗯
啊，就涌出一堆潮流杂志，
嗯
啊，
那所以那其实也挺奇怪。你像安藤是也是原来也是学过画工美，对吧？然后Bini，但是Bini不是，Bini是学
土木工程，
学土木工程的。然后他是学动画的，
他那专业应该算是动画技术，
动画技术。
对，所以你像你们三个人这个学的其实跟漫画都不太沾边。那当时怎么就开始就是一起要去做一个独立漫画的这么一个媒一个算是平台，或者说是？
你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独立性嘛。当时因为老擦他因为是跟那些纸媒，他有好多稿约，他说幺零二六找过来说让我们传一个什么那种大的插画群像之类的吧。结果到那编辑部之后，他们那主编就觉得说你们都是一群没名气的崽儿，你们就给我们这儿免费干活，然后我们推你们，
都没操，
我被侮辱了。
当时我他妈就不高兴，我直接在国贸桥底下把压那名片就跟他们手里剑歘就飞出去了。
对对对，插在那车的那个玻璃缝里就进去，
然后还被警察追，你别乱发小广告。
当时那天晚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挺
受打击的，
挺有挫败感的吧。然后我跟老擦，我们就吃那个，当时也就吃火锅嘛，我们就聊，我们就跟那点儿一边吃一边喝，可能也是借助酒精的作用吧。我们就说，咱不能受制于人，咱们为什么不自己做一本书呢？
嗯嗯，
这应该算是咱们一契机，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也就是说，其实是被这个权威给
欺凌了，
给欺凌了，然后就是决定要反抗。
你们那是一个灵感是朋克那本书吧？
DIY 的雏形，我觉得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算是那时候，比如说当时也有好多那种关于朋克音乐的那种独立杂志，就印的跟报纸似的。加上老擦，当时应该算是那时候你
Chaos 嘛，那本书是
对
杂志，
然后还有
杂志。
他当时他也是老给好多那些朋克乐队、金属乐队画海报，享誉京城。我们那就说咱就出一个印刷的吧。但是我们俩呢，因为本身我是属于那种什么事儿我都不。我就都特别懒，我就说哥们一块弄，我就出画成了，我别的事儿我不多管。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得需要一个，怎么着也得有一吴用啊，或者公孙胜这样一角色，
对对，需要一肌无力。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Bini给拉过来，毕竟Bini算是那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
对对对，
像我们有好多文案呀，都出自于他之手。
文化程度平均下来到大本，
对，应该是
到大本了。
2007年一月寒假那会儿，
对对对，
然后给Bini拉过来了，
差不多是快春天之前吧。这当时总体来讲，我个人的状态当时是比较迷茫。不知道，跟老张是认识了有几年了，我们一块儿自己也画画，虽然我
还有一边，
对，我不有一边，对、
对对，有一边老师。
然后我自己平时业余画点东西，觉得挺高兴的，但是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
啊，就不知道这个就是对这个东西以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对，
也没有认识。
但是从小愿意去画漫画，愿意去叙事，愿意去讲故事，这个肯定是对这个东西是有爱的。
明白。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对讲故事有诉求。
对，真是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当时能拿这个事情去做什么，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当时老擦是因为老擦算我们这里面就是真正就靠漫画转化为生产力的。
对，有一点。
因为好像在这个靠青年之前你们也都有过自己的作品，而且在当时应该也都算是在这个最起码在国内独立的这个漫画圈子里面应该算有点名气的。
主要当时我那个我那两本著作更偏向于绘本，然后老擦呢应该算是我们这帮里面最早是在那个杂志上进行漫画连载的人，他是漫画经验比我们俩要强一些。
我爱摇滚乐，
对，我爱摇滚乐，朋克侠。
当时还有一本相当于是独立出版物叫交叉点手册。
对，交叉点手册，对。其实最早一本叫
低保真，低品质。
低保真，对。那是我第一本在自己印了50本，跟楼下打印店，然后跟音乐节背进去骂。第一天都没舍得买票，跟门口骂，就没一本都没买。然后进去之后都骂了，
真惊了！你说这些人关注点都在哪儿呢？我操！
而且
就这个，我觉得其实到现在来说也是一个消费体验的问题。就本质上它还是一个服务上的东西。
对对
啊，
你当时你怎么说来着？你说这非法出版物就是好卖。
对对对对，当然觉得非，因为最开始其实在大学期间画的一些插画什么的也想找地儿能出版什么，但是一般得到回馈都是我们是喉舌，这东西我们就不行。然后当时其实就觉得这个出书这件事情就只有这个出版社能干，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 去做。
嗯，
因为当时还没听说过没书号
的
书呢。是的，
那个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是这样的，就是我从研究生最后两年我就去杂志社，我去实习了嘛。
博物，
我对这个整个这出版业的这种情况，我算是稍微有一点了解。
嗯，
其实中国的这个出版物管制其实特别的严格。
嗯，
本身就是每个人不能自己做自己的印刷品。
嗯，
是需要这个出版社给你书号才行。
嗯，对。
但是书号它是一个不公开的东西。
嗯，
它是由这个出版机构来管控的。
嗯，
等于说你其实你想，就假如说我想完成自己的创作，然后把它发表在用这种实体的方式来给它投入市场，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当时自媒体也没那么先进，
对，那会儿也没有自媒体这概念。
对，当时刚有微博吧，我记得是。
没，那没微博，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应该是
豆瓣、
博客、
豆瓣和博客，
豆瓣。
对
对，博客，
对，
就是也可以发多图嘛，我记得。
豆瓣2006年差不多那会儿，
因为咱俩豆瓣上早，咱俩2006年上。
那会儿种子用户，那会儿没几个人，那会儿刚开始用，能做什么也不太清楚。这豆瓣当时觉得真是挺新鲜的这个东西。
嗯。
嗯，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后话了。当时豆瓣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知道什么什么书或者说什么电影，
嗯，
你可以把自己这个东西提交他的那个电影是提交是 IMBD 的号，
嗯
嗯
嗯，
那个书是提交那 ISBN 的号。
那明白，
这个后来还是跟那边有问题嘛？
对，是
第一本书出完之后，
当时其实。
借助这个平台来去，
是是是，我
其实现在跟淘宝也挺像的。
嗯，
你要卖个东西，必须要把品牌、品类什么都选好，
嗯，对对，
要不然的话，
明确
对，要不然的话没法发。
嗯，
因为这事儿，我们跟豆瓣也打了一架。
当然这是后话了。
对，这
因为
不是给人编辑车烧了吗？
然后那个
那不是逗人，
其实这事儿还挺逗的。我们等于是因为你豆瓣，你想增加我们那个图书条目，你必须得占一个已有的书号的。
嗯，
然后我们占完之后呢，豆瓣那些原教主义者就他妈骂我们，加上我们那时候也小，那时候咱刚23，老擦22，然后就哥们儿对骂，然后我们就几个作者抱团一块儿跟他们就用特别各种极尽全力，用各种肮脏恶毒的语言，
下流的语言，
然后又充满智慧，然后让人看特别高兴的语言，
但最后还是我们失败而告终了。
嗯，当然了，人家那个
对是确实做
刀案板都在人家手里。
对，因为其实当时咱就落到书号这问题上吧。
嗯，
其实他当时也有一些那种有这么一特别投机的一个方法也可以实现，就是你买一光盘号。
嗯，
比如你光盘里面刻录一些
我摇滚乐那录，
对，刻录一些那个曲目什么。但问题是我们他妈本身我们也不是做乐队的，我们没法他妈这么着做，所以最后我们就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就愣做。
嗯，对，所以其实在你们在你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非常先进，它是一个私售的方式。
嗯，
那你在玩具圈可能到了2014年2015年才有这种私售的这种方式。
嗯，对，
那其实我觉得，我感觉就是那个，好像大家就是不管是当时在像你们是在做独立漫画的出版，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是在做一些像日本漫画相关，或者说是那种传统国漫的那些方面相关，他们这些杂志其实也都是在用以卖光盘和大家送这个出版物这种方式去做。其实大家面临的困境，就不管是所谓的 underground 和所谓的这个练习生，对吧？这个所谓的这种状态，其实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
嗯，
其实不存在这个纯粹的这种，就是被曲解的独立啊，或者是这种东西。那唯一就是盘子大小是有区别的。
对，因为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你说没有书号都算独立，那独立的东西
就全都是独立的了。
对，
就跟你没签约唱片公司的都是地下。
你就是
对，
你像喜羊羊什么的，你没拿人 IP 版权，你直接卖，那你说这是大众的还是独立？
对啊，
是，其实就是一个渠道问题。
对，
是的，是的。
那个你看现在的这个像北美的市场，
嗯，
它在那个 Kindle 它有一个叫 Kindle Direct，
嗯，
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每一个读者或者每个用户都可以自己去提交自己的作品。
嗯，明白。
直接就那边就直接给你做成电子书。
嗯，
这其实就是，其实从这种技术方法上就消解了这个独立
和
地下
独立，
地下和那个主流的这种区别。
嗯，
对，其实就跟那个像 Steam 这平台，其实就是差不多跟这个一样。
嗯，对，是一样。
只不过就那时候我们确实没赶上这个，
全交给商业去评判。
嗯，而且
法则，
而且当时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也没有说太多的商业上的这种考量的概念。
是
就是确实也不太懂这个东西。
但是换句话讲，我觉得现在这种开放的环境其实反而是更难。
嗯嗯
因为你在某一个阶段独立和这种非法的东西，就是刚才不是说嘛，非法出版物就是好卖，那么大家会对这种东西有一个
情感上的认知，
情感上东西
就像什么 GBAPIP 破解烧入目烧那个景象一样。
嗯，
是这样。
对，那其实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大家说起这个事儿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思考的，但是那会儿当时你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是
没想
到，对，就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以从作品出发，
没想我们他妈做一犯法的，
真是一腔热血。我觉得这事儿搁现在肯定不敢干，
没那胆儿。
不因为
想
多了，想的也会想的很多，你评估这个事情，
对，
投入的精力
去考虑会不会有影响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我都怕咱们说那个没书号什么的，然后真再抻出来什么的。
对，那等于，但其实就是当时在年轻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还有创作热情比较膨胀吧，应该是比较高涨的那个
荷尔蒙
对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的那个阶段，其实大家考虑更多的还是作品
释放，
还是想怎么输出吧，
对，还是想把这个东西有一个我们觉得舒服的平台去展现给大家。
对，无论是东西本身还是操作方式，都没有那么多技巧。我觉得
我个人我喜欢出版，我真的就是想做一本我的书。
嗯，明白。
对对对，没，就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嗯，对。当时第一本出的时候是聚集了大概多少作者？
十四个
、
里面有一个老擦的同学，是一对双胞胎，是他们学校
双兄弟，
对，现在也
做了一个。对，
然后还有他们另外也是他们校友小龙花，应该算上海插画一哥了吧，
一哥
长得也帅。
对，
最巧的是当时他给博物供稿。
哦，
对，其实你发现大家都认识，
就还是圈
是最早给平媒供稿。
然后你要说就是这本书里面现在是最大牌的置身于电影界，就是徐天华
啊，徐天华。这都是现在也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当时还是美院的学生
在做概念设计。对
对，
然后还有现在陈轴现艺术家，
对，做装置艺术，
视频观念什么这块
VJ 什么的，一的综合的影像的。
你说又给放 club 里了，
还有
对放夜店里，
然后还有一个姑娘也画漫画，她是应该算是当时咱们第一本的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个女孩。蘑菇墨，她现在她有一个乐队被摩登签了，叫茶凉粉乐队。
哦，茶凉粉那个，
对，
茶凉粉主唱。
哦，
对，
哦，他原来是画漫画的，
对，而且他也特别喜欢，
画过，
他也特别喜欢电子游戏。
哦，
他画相当不错，
是吧？
还有一个 CBGB。
那哥们儿是做建筑的，他比较牛逼一点。
他是做建筑，
他学建筑，他是专门他的作品不适合就是漫画表达，他更倾向于那种人物肖像，他画都是一些他那种风格扭曲变形的
席乐风格的摇滚乐手、
摇滚乐明星、一炮。
那个当时看还是挺震的，我觉得我当时非常喜欢他。
你像当时那个国内个。那时候滚石杂志不刚出中文版吗？滚石杂志主编郝舫老师说是想买他的画给里面当插图。
哦，明白。
后来就是他们具体为什么没谈成，这个
那就是别的故事了，
这我不知道了。
这事儿有没有啊？
这事儿确实有，这事儿包括那个杨子也跟我提过
啊。真的吗？
杨子跟我提过事儿。
对，因为杨子其实原来也是在别的刊物上。
杨子是反派，
对，是反派。
对。
那个，那其实这么看的话，因为那个
还有谁啊？
还有谁？
魏克
啊，还有王宇，
王宇
一个做玩具的一个哥们，
对
吧？
他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做那种糖胶的了吧？是糖胶吧？
对，他是中国最早一批做平台玩具的。
哦，
不是第一个做，就是第二个做。
明白。
还有大栓，
好，大栓，我们当时也是一个，别落下了，
别落下了。
基本就这几个了吧，
年龄跨度还是很大的。
对，年龄跨度，而且我感觉好像，因为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时靠的一这些作者基本上都不是科班，或者说不是真正的那些个现在意义上所谓的漫画家。
对，还有一个弟弟，那个后来也跟我当过一阵，在外头当过一阵同事。那哥们儿叫子杰，他一般、
哦、
他倾向于民俗考古的。
子杰现在最中间的漫画，
对子杰还是一直在画。
他现在他基本上还在上海那边，他是给那个三联那个新知杂志是一直供稿。
子杰一直在做独立出版，相当于，
他
出了挺多的。
他一般像影像他也参与，他还算是比较活跃的那种。他不光局限于漫画。其实要说这个扣青年一呢，当然逼你文案写的特别牛逼，逼你文案他是虚构出了一个日本漫画家，
这个总的 总的来说，当时的这个概念吧，
嗯、
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想，
嗯、
这个你看，一般的这种漫画的合集，
嗯，
肯定得需要一个牛逼的人来给你
下
一个，
得有一阵场，阵场，
得有一把或者
对
去、嗯、得做个妖风吧，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这边也找不到，我们当时就，当时我跟他还有安藤，我们一块来做的时候就想，我们现场去哪儿去找这种牛逼的前辈来给我们写、
嗯、也当时也没有前辈，
其实有一个前辈就叫谢鹏，在北京卡通上发表过、
哦、鲸鱼十岁人，
谢鹏应该算是我们能够触手可及的一个前辈，但是呢他娱乐性不够特别强，因为我们这里面自娱自乐精神特别富足、
嗯、因为追求独立嘛，
对
对吧，
嗯，但是就也不仅仅是这种娱乐的这种感觉吧、
嗯、
当时就觉得真的要是要做的话就得找最牛逼的人，
嗯，
咱们第一册是十二个作者，
对，
还有菲尼两个女生
啊，还有对，还有一女孩是在邮局画邮票的，一
画邮票的，
就是
哦，听你说过，听你说过这个、
嗯嗯嗯，
对，
现在
包括说靠的青年的选择，他最开始那个，包括那个选择是来源于拆火车的那个，我们选择生活
哦，我们选择生活，我们
选择
看香烟，选择咖啡，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个。说回这整体概念啊，
嗯、
那个当时就想的是，因为他在做这事儿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说、
嗯，
他要做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要做历史轴上的大黑疙瘩，
对、
嗯，时间轴上大黑疙瘩，
时间轴上大黑疙瘩，
点了一滴墨，
对，这两句让哈姐时间轴上加一大黑疙瘩就成了，
对对对，
嗯
对。
这怎么
就日本国旗换成黑的就行了？
对，就比如说吧，你这个要让这个谢鹏这前辈来做。前辈当然是前辈，确实是值得尊敬、
嗯、
但是我们想的是真得找比如说森本大洋本人来给我们学习、
嗯、明白，
就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们找不着啊，
对，人家也不来，
那怎么办呢？我们都想干脆
川吧，
干脆我咱们就编两个吧、嗯、然后当时就想谁最牛逼，既然我们这个第一册的这个题目叫我们都爱 ABC 靠的青年嘛，就得找靠的之父，
嗯，
后来想半天想谁呢，就是找美国五十年代 B 级片之父小爱德华蒂伍德，
嗯嗯，
然后呢爱德华蒂伍德二世，
二世对，
朱尼尔
找他来写，这是一篇，完了第二篇呢还得再找一个人，
找一个就是东方人视角，
而且就是这个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下来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抖机灵还得仁义，
对
对
对、
啊、
还得对，这得跟漫画更
近，
牛逼得吹了，人家还不能反感，
更好。
其实当时那时候对于咱们来说牛逼的应该是丸尾莫广、啊、
丸尾莫广，
对对
对，
驾龙真驾龙，
然后驾龙咱应该是咱应该算国内最早玩驾龙的那帮人了，
玩驾龙我没玩过，你玩过、嗯、
咱都最早玩驾龙那些然后梅图一雄咱也最早，
梅图一雄对，
但是你碍于你在广义上认知度驾龙那个丸尾莫广、啊、还有那个梅图一雄认知度始终不高，
因为那个年代确实是就是只是小真的就是喜欢漫画的人可能会去挖这个东西、
嗯、
但是大多数广义上可能会接触这个东西的人都不太知道他们是谁，因为当年确实是他们在国内不是那么有名、
嗯、
还没有那么有名，
是是是、嗯、
这个按辈分来讲是得找梅图一雄、
嗯、
但是当时2006-2007年最红的是谁，伊藤润二、
哎、
从上初中什么开始就是在恐怖漫画这个领域里面，那你还有什么
找着别人
了，御茶什么自海
台
什么，那都有点
太
歪
了
啊，太歪 了
高桥什么的，
千之刃什么那些都
日野
太歪了、
哦、日野
是
日、
啊、说这个太歪了，
对对，
就大家认知度最高的还是伊藤润二，
对
啊，所以我们说叫伊藤润三吧啊，
对，咱就为什么说伊藤润三，就还是我们有一个谦虚的态度，咱们就还是比润二低一级，
对对对
对，
也朱尼尔啊，就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噱头去抵制日本漫画家或者是主流漫画什么这种东西，就大家还是在一个对漫画热爱的这么一个基础上、
嗯、
然后去
希望能用一种更幽默的方式去表达，
对，就包括伊藤润二的话、
嗯、
可能其他人会觉得我要选一个
怪的
更独立
歪的
更歪
的、
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跟咱们大家看漫画的一个经历也有关系、
嗯、
我觉得1994年之前的那种不分级的盗版漫画爆炸、
嗯、
就是大家就是确实是 热爱漫画，而不仅仅是说我只爱独立漫画，
或者说我只爱那些怪的，或者说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啊、
其实那套用电影、游戏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因为资讯不发达，你随便有一东西拽你面前，你都会迅速把它给消化吸收，你不会分什么。主流不主流，
对，因为那会儿正好是大家像海绵一样在不断的在吸收各种知识，
包括九四年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甚至说就是日本禁了的，你就说现在这歪的怪的它没被禁，甚至有些就是看似比较主流，因为它就是以一个连载的篇幅比较长的形式，可能大家就觉得这是偏主流的东西，那这种东西都甚至直接被日本政府就禁掉了，你像什么多重人格侦探呀、啊，然后包括什么的，那么当时接收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泛的东西，它并没有主流还是独立，只要能看到的我觉得都是主流的，那所有的这个书店都在卖，所有的书摊都能看见，你无论是街边的这种摆的地摊的，还是铁皮棚子的书店，
或同学传阅，
对，还或者同学传阅什么的，那么
四拼一
啊，不啊，四拼一就是后来的事儿了，是那个，
对对对，那个反正呢，当时要做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总体来讲，我们三个人对这个事儿相当于是一拍即合，
对，
因为真的都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做好玩，
对，
有意思，
牛逼，
没太想太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咱讲，
有点像在做手账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在那地图上写的写画的画，然后最后呢把整体的那个东西给扫描下来，都是实体的。真的是挺高兴的，
是，
像十几个漫画家在一起，是我觉得当时能够驱动我们去做这种自己的独立出版物的这种核心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想对任何事情妥协，不想对这潮流或者说市场或者说这种主流的商业价值妥协，所以才会去进行有这种自己创作自觉的这种创作，然后做自己的出版物，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想法。当时是，就是不想跟别人一样，
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
是的，是的。
做主。
那也就是说，那其实这个其实就应该是当年十年前你们对这个独立漫画的一个认知，
一个认知。我觉得比较
其实就是自由。
比较宝贵的一点是，就是真的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就敢去做这件事儿，
对，
你也不知道去怎么把出版物
其实可能
排版排出来，
对，当然他自学逼你自学的那个排版软件，
对，相当于是其实开始做的时候什么也不会，你都
对，包括联系印刷厂，然后看什么开本合适，
包括纸的选择，
然后当然钱很少嘛，然后都是要算那个纸一怎么着能排得下不会浪费，因为它纸的整开的纸不一样嘛，所以边上留的也会不一样多，然后怎么算这一张纸能排的面数最多什么的，
对，所有技术问题当时是只是有泛泛的了解，
对，
然后就敢把所有人叫在一起说我们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对，其实相互之间也不太负责任，
是这样的，
也不对对方负责任，
来吧，抢银行去吧，
都走着，
就差你一个，四缺一，
麻利的。
所以说一开始没想自己来进行这种技术上的，就想把这些活儿都外包出去，最后没有办法，而且时间确实有点来不及了，
明白明白，要下印厂了，
所以没办法，
对，
明白。那其实。那也就
是
说，
我觉得整个这个事儿下来是现在所有事情的一个雏形。
对，
也独立文化的一个雏形，包括私售，包括自己找提供方，然后包括跑场，这种东西，
还有
包括制作，
包括制作，
还有那什么，
包括宣传，包括整个这个
后续的发行，对，是。
我记得4月25号那天，好像是星期三吧，我记得应该25号那天是。跟老擦他们去那个印厂把书给运回来了。
对，
那天之后大家就都特激动，我操，拿着这滚烫还有墨香的书
来了他妈的一金杯，然后摆了一
真，
当时那几千本书摆着，反正也跟慈禧那棺材差不多。
哭了吗？
哭了。哎，对，当时你们谁把那个书里面有那个菲林拷贝谁还留着呢？
我留着呢。
对。
我记得那天是大家跟那看书的时候，你把那菲林拷贝贴在咱们那个工作室的那个玻璃窗上了。
那后来有一回做活动贴了。
想自己做这种宣发嘛。然后找了一个摄影师，说给我每个人拍张那种 照片，
那、啊、酷照、硬照、硬照，
对，
硬照、
大片，
嗯，硬照。
然后当时就开始拍，但是说实在的，整个流程也没控制好。
对、
嗯，拍了仨人吧。
当时有控制的好的流程的事儿吗？
他们感觉没有任何事儿。
拍片他妈的盯他们一腿包，
12个人拍了仨人，那灯就灯泡就炸了。
对，那郭老师差点没停电。
然后说要室外、啊，
然后天儿没办法，然后说算了，咱们到外头拍张大合影就完了。
美其名曰叫青年群像。
对，然后但是那感觉就相当不错，因为当时他主席那个工作室是一个平房，北太平庄那边，
哦，
就是
新影厂门口的那排平房。
哦，知道了。
然后他那院叫老故事频道，专门放一些那个老纪录片。
那块
真是挺舒服，咱们小学边上嘛。
然后那个。在那个外边那有一小院，在那楼底下那灯一管一打，还真是有一种特别那种
寻找曙光，
对，那真是特别诡异的感觉，
特别诡异。
然后咱们基本每个人都做出孙行者什么火眼金睛瞭望着前方那种姿势，特傻逼。
后来还拿了一张大合照做了一张海报。
而且你想想，4月25号哪天才拍这印刷，还得印海报，还花时间呢。他第二天他就得赶紧去杭州，挺着急的。
对，谁没青涩过呀？干这个事儿，你肯定嘛，对吧？
我操，拿群像做海报这事儿，反正也是。
对，现在电影不都这么干吗？
现在想的有点骇人听闻，反正
对。对
是。
哎呀，
拍的那天还有俩人不在。
嗯
然
后就拿他们自己的画当做头像搁在那上面，
硬塞进去，
对，硬塞进去，反正。都挺敢干的，
哎，
瞎弄。
那其实我觉得，就这个，虽然这个事儿就是听起来挺混乱的啊，就不管是干这流程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想法也好，但是那个我觉得从作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从作者本身的角度来说，当这个东西真的拿到你手上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生孩子似的嘛，对吧？这个孩子真的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呢？就是对这个独立漫画，或者说是就这个事儿上这个东西是什么感觉？有更多的想法吗？就是说，就是因为大家在开始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肯定都是我不知道我的东西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我的创作以后会变成什么样。那好，我们现在因为一个契机，我干这个事儿了。那我真正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会开始想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有憧憬过吗？
有，
因为我觉得
都有。
因为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就比如说，因为那个我跟安藤我们也聊过这个事儿，那个我其实一直也是想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的是我拿到我真的由经我的手去做出来的东西，我肯定会对我的未来，包括我的作品或者怎么样，我有更多的想法，对，有一个更多的想法，会畅想，会。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这种就是联想？
谁先说？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后续的一些事情都有关系吧，包括一些媒体的关注啊，像城市画报李劳他们过来啊，然后包括各个杂志，当时给咱们拍照片那叫什么来着？那是
裘敏业
啊，裘敏业什么的，都是当时算是文化
顶尖的
文化里面比较那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我操太牛逼了。
包括还有那谁，不光是有城市画报，
啊
还有周末画报建崔，
然后建崔啊，
对，然后都是朋友，就觉得
都是最主流的媒体当时
啊，而且都是朋友，然后就觉得我操，这么一波人能一块儿一直走一点，就觉得可以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黄金梅林号就走起来了。
当然还有一事得老擦来说，
什么
是台湾的出版社也开始关注我们了
啊？当时大辣那边的那个。他们的主编吧，还有老板啊，然后来北京也特地的过来，然后
发掘中国火，
了解，对，
明白，就是贾张本人贾敏树来，
咱发是不是魔岩番茄，扣个番茄，
不是人一比就一巨蛋什么的，然后就是我操，觉得
法国那边出版社也过来联络，
对，
黑马什么也找过咱们，
对，赶上一好时候。
就赶上好事，那就是既然当时有这么多的媒体，或者说是这个就算是主流比较主流的这些个平台开始关注，或者说开始联络你们，那你们当时就，对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吗？
就接着做呗，
真的是，
但是当时真的是社交啊什么的完全
还是有问题，
就是我从来不留名片，人走了就完了，
那会儿也没微信，
但我给留下来了。
对，你比我牛，
就是我现在让我总结吧，当时这个做靠青年这段日子啊，这段青春岁月，他什么感觉？一个是高兴，一个是混乱，真的是一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也快马加鞭一路往前跑，
快马加鞭
你说乱你说绕那不是也一路过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 真的是浪费了很多机会。
明白明白，
那当然，
对，学校老
他
说是没留联系方式这些，
我就完全不明白应该怎么弄，然后就说重要的人来了应该怎么去
对待，
然后去怎么去，就是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
嗯，
而且当然你想的对很多都很，就比如你跟人说，哎，你看这是我们哥们儿，
然后明白
伊藤润三什么的，就是你跟人说的点都在这儿，你知道吗？
就和我
知道，直到2010几年了，张宏毅在 VICE， 然后让我安排我投稿画漫画，还是差哥们这些事儿，然后转发率几乎为零，
没有转发率，基本上50-60%。
对，就这个基调一直是在。
伊藤润三这事儿后来是真入戏了
啊，
真入戏了。
他到现在，而且他现在他还有百度百科条目。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意向上就是一个小圈子的一个雏形，
嗯，
就是除了自娱自乐以外，让大家都把这当成一个八卦，或者当成一个
坊间奇谈。
坊间奇谈，
嗯，
啊，就跟 CBB 那些，那些东西啊，当然就意向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反正是很多的事情呢，它就是发生在你的意向里的。
是的，
嗯，
是的，
对
啊。
你要问我可惜不可惜，当然有点可惜，
嗯，
但是你让我回到23岁再做一遍，我
还是这样，肯定
还是这么做，
肯定还是这样。
是的，真是高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跟认知或者说跟这个成，就是所谓的成熟不成熟没有关系了，就是这个事儿在那个年代或者说在那个时候他就应该这么干，或者说我只会这么干。
对，而且咱前面也说了，
嗯，
好多媒体给我们极大的关注度，
嗯，
这对于我们来说就逼着我们说你必须要做下去了，
嗯，
再加上也弄得我们是有点膨胀了吧，
算膨胀了吗？
挺膨胀的，
说实话是有点膨胀，
算是挺膨胀的，
嗯，
确实好些时候没经历过这些事情，
没经历过这些，
别人跟你谈什么，他们在一套语言里说话，你觉得好些事儿他没那么高兴了，
嗯，我就不做了，明白
啊，
还是比较任性的那个，
什么都不在乎，对，
嗯，
是的，
嗯，
心态其实我当时感觉是有点像这种场景，就是2006-2007年那会儿，
嗯，
大家都在看一漫画《20世纪少年》，
然后《20世纪少年》，嗯，
对，那里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主人公拿着吉他，对着那个镜子，对着那个窗户的上自己的倒影，
嗯，
说我拿着这把吉他好像就能征服世界，
嗯，
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拿着自己出版的这个我们画出来的东西，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
嗯，明白，
就真觉得有点那种一本漫画救世界那种感觉，
是是是，
嗯，那其实也不能叫膨胀，
不要膨胀，
就是
这就像
喜新爆棚吧，
对，
就是像你
觉得你在宇宙的中心一样，
明白明白，
对，
能理解，
对对，
能理解，
对，还是一个自发的一个状态，
嗯，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裹，
嗯，对，嗯，啊，那其实那经历个就是这个咱们就算它是膨胀吧，经历了这个膨胀的这个阶段之后，就是大家都是自信心满满的，就是自信增强的这个阶段，然后就继续的把这个事儿做下去了，
嗯，
那后来这个事儿就是怎么就没做下去，其实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可能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像咱们这期节目，嗯，最大的功效就是讲的是你们的故事，但是让
也有挫折，
对，不是让听这个节目的很多朋友，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听我们节目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他都是在从事着创作或者说是这个行业内的一些工作，
嗯，
就是他们肯定也希望从你们身上，就不光是学习到这个成功的东西，
嗯，
然后也是要吸取失败的这些教训，
嗯嗯嗯，
因为靠今天最后还是没做下去，
嗯，是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肯定还是有变化的，
嗯嗯，
是不管是人也好或者说创作也好，
嗯，
对，因为第二本其实第二本应该算是咱们总共这漫画不错三本，
对，
第二本应该算工作量最大的
最大的，
嗯，
这个第二本后来结束没走下去的话，其实也就是私人原因嘛，
嗯，
整个原因可以说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嗯，
比较复杂，
就过于复杂的事儿就咱就不说了。那就是我就比较关心的就是是不是在创作的这个态度和对待这个独立漫画的这个认知上去，就大家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不一样的，
已经有第二本它更倾向就有点想开源了那种，
对，
就是
想做平台，
嗯，
然后想做表率，
就是其实是有更
啊，是的，
更不切实际的想法了。
是的，
感觉就是我们想做成一个厂牌，然后推出底下那些去放，因为我们旗下的艺人发单曲，
可以这么讲吧。
对，
等到
包括也有单行本的计划。
做这个第二本的时候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筹备，
秋天了
啊，嗯，就是到了 2008年的1月1号来做的首发。其实是可以看这事儿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在做第二本开始策划的时候，中间有一些想法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明白。
你到现在还他妈不一样，
对，这
倒再给你嘴吧。
但第二，因为第二本那时候我就不管那事儿，我就抛头露脸出来，然后剩下具体
吉祥物，
你膨胀了，
受不受累就他们俩担着，
你膨胀了。
所以就是我还挺想听你们俩说。
第二本我先说啊，我第二本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个人心态是，我觉得这摊子有点太大，
怕收不住了，
得有40多作者。
我倒是没有怕收不住，我倒是没有怕收不住，但我觉得我个人的精力是照顾不过来的，而且这个事儿，我认为我们能做得更好，就是做对于独立出版物而言，第一本是有遗憾的，虽然好玩。但是很多的想法我们没有真的去把他们在技术上给它实现。我希望整个事情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真的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最牛逼的东西。
要当弄潮儿，
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还是概念层面来讲，就是要做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具体的话，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是带着镣铐在跳舞。首先我这整个成本是有限制的。其次是由于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太好玩了，它本身的资金回笼没有那么快。很多东西我们想实现的东西我们实现不了。
对，比如之前咱想加什么硫酸纸什么这些东西，
加入黑红卡什么的，然后能让它变化。
有时候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咱们做的时候，就有没有可能把它这个平台给它做得更开放一点，就有可能变成我现在来想，就今天来讲，有点像，就是说把我们这靠青年这品牌自身做成平台。
明白。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这么反思，当时这么想，实在走得太远。
步子迈得大，
是的，
有点太大了，
是的。
因为你当时你不是说全职做这东西，你是有又有学业一样，
又
而且那会儿其实说实话，大家
工作
都是小孩儿。
然后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当时跟我说一句话，说其实你一年创作不了400页作品，你其实就不能做漫画家，
就当不了尾田荣一郎了。
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惊啊，是吧？是吧？但是现在这么想，他这么说是对的。
有道理，
有道理。
其实是
我为什么这么说呀？
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
你当时还有一句话说。咱们进入咱们平台的人，他的理想就应该是漫画家，不能是别的东西。
对，
我觉得你说的现在这么想，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要让我退回10年去，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想的是超越形式的东西。
是像绿象那样？
当然不是那样。
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早期可能我们更是想跳出那种科班专业这种，我们想
是
明白，明白。就给它平台化品牌化。
我个人不太想把东西限制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面。然后因为他当时一说漫画家这三个字吧，你就会想主流漫画商业漫画。
不是，就是一个相对职业的一个状态。
对，但问题是我们当时我们毕竟咱普遍咱就觉得咱们就应该野路子，咱就应该草根下课上什么这种。
不是，但是就是我当时是觉得有多少人以后能就是整个投入的精力和这个各种东西吧，会更有效。
在里边，真正在里边。
对，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当时无论是一也好二也好，然后这么多的作者，那么谁还在做这个事情？
就除了你们还在创作以外，其他人
其他
也在创作。
其实
其他
创作我觉得没问题。
其实其他
创作是，
但是你说对于漫画，这个事情，那小龙花现在好像画也少了，双旗、子杰还在画，别人的话，
冷冷
也在画。
我倒是觉得不只是画没画这么简单，很多时候我现在去回想这件事吧，我觉得是。你作为一个20出头的人，你对人生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对，是不是 homie 同富有？
嗯，明白。
是不是？我要一辆法拉利。
法拉利，我姥姥告诉我，
不仅
要靠自己。
我吹空调，你吹空调卖鸡，对吧？
不仅仅是这个。
我喝酸奶，你舔酸奶瓶。别他妈那么沉重啊！
没事，聊了
这个东西
是
复杂，然后牵扯到了很多人的人生，牵扯到了很多人。
而且这个东西给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替别人决定他的人生，而且他甚至于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说。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面
对
什么，
对，就是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面对的这个，我这条路，就是说我真的一年创造四，就是画四百配，对吧？
对。
然后我去创作或者怎么样，我到底能走到一个什么程度？
没有在做的时候，我想做自己的书，
嗯，
现在做出来了又怎么样？
就下一步要
怎么
着？
对，
怎么样？我第一本。是我们做了一个差不多300多页的东西，
嗯嗯，
然后第二本我们做了500多页，
嗯，
然后下一本怎么办？下一本他说，那咱们做丛书，
嗯，
当时
他就想走单行本，
对，
啊，
第三次做策划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嗯，
说我们要做12本，
嗯，
但问题是你当时即便是你的资金什么够了，但问题是你作者的能力达不到，你跟进不了，
就是
这也是一致命，
这是根源的问题嘛，对吧？因为其实你看这么多的作者，就是参与到靠近这里边的所有的作者，
就是，它是需要一个运营的一个逻辑和一个模式在里面。
它需要一个
这个东西后续也是饱受诟病，
这个东西真的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了。
对，不是在你们那个年纪去做这个事情的人能够去处理
的。如果说当时说我们现在做个公司，我真的觉得这事儿其实不好玩了。
嗯，搁去年咱们也该 A 轮了吧。
得拿着钱了，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肯定拿着钱了。
没事，先租一大房子，
对，
套现就走，
雇8个人，
每人配助理，
对，每人配助理，对，
雇几个助手，
对，每人配几个助手，
共享漫画嘛，
对，
共享漫画，
一年400张，
然后没准套完线咱们就走了，
对啊，
哎，但是。这还好玩吗？
就不好玩了，这肯定跟当时的想法完全就是有
那你可能什么朋友之间都掰了。
对，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嗯，
但是要真是不这么做，我觉得这事儿做不下去了。
而且当时还没觉得钱是个好东西呢。
嗯，那会儿对钱也没概念。
对，
嗯，那会儿还就是想的名儿是个好东西，
够吃个涮锅子挺好。
对，就实话说的话，如果在当时状态，可能名儿是个好东西。
对，加上那时候我马上我面临毕业了，
嗯，
我就挺担忧我工作的。
就还是生活问题嘛，对吧？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你对创作来说的话，你是没有，因为它充满未知的东西，所以我不可能保证说我真的按你在你这个模式之下，我能去把它一直走到底。
是
因为我是想都是最实际的嘛，
嗯，
我就喜欢我说，你说这书，我不能只是说我卖这书，
去发家致富，或者说养活自己。
对啊，您们根本就入不敷出嘛。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书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如果你选择做一个事情你必须得扛着，
嗯，对，
你不做到1年400页你不知道做1年400页就是到底这事儿行不行。
嗯，
我觉得是。那如果说你需要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那就
跟四百页就没有关系
了。
对，因为我连400集我都不想看，
就是
别提400页。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真的都会面临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我刚才我就想说，你看这么多的作者，其实现在虽然大家从事的这个事情，就现在从事的事情，或者说是主要的一些个经历上面的东西，可能跟艺术也好，或者说跟一些独立上面的东西、创作上面的东西是有关系的也好，但是真正成为一个漫画家，咱们都不说是独立漫画家，真正你成为一个真正去画漫画的创作者都很少了，
是。
对吧？
这个
如果说你画个20页、40页，哪怕200页，你就说自己是漫画家了，我觉得就
基本上不用提这个东西了。
这是所有创作者都得去面
对，
对，都
会去面对，
都得去想。当然这么说其实挺残酷，给大家泼冷水的。但是你又想保持自己的创作自觉，然后又不想被市场去绑架，
嗯，
你中间你要舍弃什么？
对，
你不想被市场绑架，你得能驾驭它。
对，你得有能力去驾驭它，
你得知道规则。
对，很难。这个事儿你不沉重不行，明白吧？就是说，你这时候你就要上升到你人生你想要什么，
嗯，
你在期待什么，然后你能不能去接受这个代价？
嗯，对，这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怎么选都好。
对，
嗯，
你这么多年过去了，反正这事儿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对，就肯定没有遗憾，因为这个事儿是没有人做过的。就是哪怕是现在的这些作者，因为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作者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但是这个事儿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对，我记得去年吧，广州那边不出一本独立的叫那个 Manga Seek 吗？
啊 ，Manga Seek。
Bini 跟我说他们那个创办人还跟 Bini 聊说，看过以前咱们那书呢。
对，我在去年他们在前门那个 ABC 书展的时候，然后他们的那个主创去了，然后当时我去了跟那小孩聊，我觉得我还挺感动的。然后我说，以前十年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然后是靠的青年。哇塞，他小孩还很高兴。
你
男孩女孩？
对，你
小男孩。
包括你看，
还挺感动的。
2015年吧，
嗯，
那时候就是采访一个游戏开发组，就是椰岛，椰岛游戏。然后他们有一组椰岛，因为椰岛游戏都挺怪、挺葛的，
东西也不错。
就是采访他们那个一团队里面，他们的那个美术有说聊他平时最喜欢的什么东西，他列举出一些乐队什么的，或那些独立漫画，然后其中他给一照片晒了一口青年二的那书。而且那当时我说我操，没想到就是对这游戏从业者还能够有这么一定的影响，这是令我特别感动的。
方方面面的，肯定不只是游戏从业者。我觉得当时就是大家可能咱们就说好听点，就是当时那波文艺青年吧，受影响的人肯定是会很多。但是，不光是你们创作者来说的话，还是这些个爱好者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人到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事情。很多人。
我觉得其实人是流动的，
对。
那么所谓独立呢，就是一个自由的东西，
对。
你想看就看，有些你不想看你就不看了
。
对，那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作者层面的东西，我画了这个东西，我画了几年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我想改变，可能说跟自己的心智或者说一些生活状态已经拧着了，但他还要再做这个东西，其实这跟摇滚乐死磕什么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所谓独立就是来去自由，
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创作都自由。状态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对，然后呢，其实你说就是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大家看到了，然后对大家可能都有
或多或少的影响吧，
或多或少，我看到别人做东西也或多或少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把这东西看得比较淡一点。
但你也能帮他指出商业上不足，
那是其他的事儿，收费咨询嘛。
对，
而且你也办过收费咨询。
而且主席说这个自由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大家好多人对独立漫画的理解，我觉得不能说我偏差吧，但是可能是把他想的有点太沉重了。
对，
因为其实看最早 Cult 青年当时所有的作者的东西，他们可能是更自我的东西，就没有附加说更多的其他的那些个。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就是独立漫画、Cult 漫画、地下漫画，就包括这个定位，我们也是有讨论。我就觉得说，所谓的地下，它完全就是因为盘子小，所以是地下。
对，
那么这个东西在以后的发展中，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羁绊的。
对，
所以说你的噱头，虽然说出版物就是他妈好卖，但是你不能把地下这个东西当成
一个
核心的一个
招牌
啊。对，那大家以后都是要好的，对吧？
对，
那你说，人家这个国外这个巨赚钱的乐队，人家不说自己是地下乐队，
对
吧？反正我觉得就还好吧，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最好别有那么多的赋予的那些个，
那些个
标签。
对，
就是在自己的作品里边，
噱头，
对噱，对对对，噱头，
这个，
对
对
噱头，这个其实
卖东西都需要噱头，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本着就是抖机灵还得仁义，
对，
别回头自己抽自己大嘴巴，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认为，就是因为本身从我的角度来说，从读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看更自我的东西可能会更真实。就是有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作者，就是在我看来，他去赋予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刻意的，而且这种刻意是看得出来的。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倒失去说我去做一个独立的作品的这种意义了。
是，
就 不太一样了。因为你看那个之前毕竟送了我一本董永记，我看董永记就很舒服，因为没有特别刻意的东西，
对，
就只是你的表达，就是文字上或者说是内容上的一些表达，就这种东西，包括看旭之前画的那个那些漫画，都是情绪上的东西。你看咱俩平时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总是在说嘛，就是咱们那天聊那女孩的作品，然后是怎么说的来着？
情绪到位。
对，就是情绪，她可能是生活上的细节，或者说怎么，她不刻意去追求那些个
意识形态，
包括我非得要左或者右，或者非得要怎么样那些东西，你看起来就会
贴标签，
对对，就会舒服。
嗯，对，
你包括前段时间咱们那个听众那个朋友朋克 dog，
对，二十世纪朋克狗，
对，朋克狗，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可能是更让更多的人去产生共鸣，其实就是因为是生活化的东西，而没有说给他去强加那么多的
条条框框，
对，就独立，所谓的独立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就包括他去反应或者不反应，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选择。
嗯，
那我觉得所谓的情绪到位是不沾那些我是对着意识形态干，还是我是逆着意识形态干，还是我是跟他对抗，
对，
还是我跟他的关系。那么他表现出来的呢是一个生活状态上的东西，那么他还是基于一个意识形态，但是呢是在这意识形态里头很精巧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我要跳出来说或者什么社会阴暗面，
对，我去，
或者是怎么着的这种东西，
他其实就等于更偏向于纯自传似的那种，或者自己个人日记日常是这样的，
这个都没问题。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样来说的话，作为一个独立的漫画，或者说是就这种东西，它不是说它就不是，就是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
我明白。其实有一点没变，就是做你自己。
哎，对。
你包括我现在给予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微博上那个叫焦线老田，
焦线老田，
他基本上他就画每天他跟他媳妇两个人夫妻
一点小段子，
夫妻生活爱情幽默这种，他这种东西你能说他不是独立漫画吗？
他其实就是独立漫画。
纠结于这个名字其实没
太大意义，对，就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这放十年前，咱们迫切
会认真的去考虑这件事，
需要有这么一个定位。但现在咱们已经就这些东西已经看得太淡了。就是画拿作品说话，
关键是画的是，
对对。所以好多那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在创作的时候，其实真的也应该去注意这个，不是说注意吧，就是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你
非画小动物手淫，那没人爱看，我觉得也没什么办法。
对，
其实最可怕一点是什么呀？最可怕一点就是可能跟咱们同一时期，咱们接触过或了解的那些作者，他越来越爱惜羽毛，越来越犀利了。
对，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这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痛心疾首的事儿，可是咱们又没法说跟人家，就是说咱厂家说你不能这样，因为每个人你搞艺术这创作人，你肯定都是自我是
第一位的，大家都有变化。
对，
这个变化也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过程。也不仅仅是想法或者是什么的一个关系。
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自己也有成长。
对，那肯定啊，
对，我们的想法跟当年也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自己。
对，最起码从作品上来看，
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还是在画我们自己当初想画那些东西。
对，我觉得从作品里能看见作者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而且是最直观的。
对，那你要说看出来这个不行，那就是不行。行的话
就是你这个人不行。
对，
而且你包括你像老擦，现在他应该已经算是在松浦比玩具这领域已经算是有所成就了。你看他这玩具其实就跟看到他漫画又不一样了，但又一样。
对，
是
对，
是
的，
你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挺好，而且就是我反正因为这期节目其实是聊给这个很多对这个东西有迫切的需求或者说有欲望的这些个朋友们吧，就是给不算指路明灯吧，反正就是让他们从经验里边去能够吸取到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你们很多很多朋友其实真的应该去考虑一下这个变化的问题，要不要。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他们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漫画的很多东西，就是咱不说主流或者说独立，不真的是只针对独立或者主流，他们基本上就都被平台垄断了。他们会因为平台垄断，然后在平台的要求之下，平台自己给设的条框之下，他们去创作这样的东西，有很多人其实会觉得有一点点痛苦，或者 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那这个东西他们应该去做。
可是它带来商业价值巨大的，你这么着说吧。
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痛苦是因为能力不够。
嗯，你看，我能力，
我觉得就是说，规则总是有的。
嗯，
你得先了解规则，
嗯，
然后才知道在规则下面有哪些自由。自由跟规则是相对存在的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全面自由，那么东西只能越来越极端。
嗯，
你只能通过极端来表现一个自由，那么就是把极度的血腥暴力或者是那些方面，那是因为没有框子框着你。
嗯
啊，那么如果
比如要画星座画血型，要走极端那什么样儿？
画星座画血型有的挺逗的，
对，有挺逗的。
那有些段子你可以编的很有意思，
而且挺好的。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非黑即白，我觉得有很多技巧的东西。
嗯、
你先了解规则，你才知道怎么去
面对规则，
面对规则，然后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嗯，
你贪吃蛇，你那蛇是自由的吗？
自由是有代价的，
就是有那个块才是自由的。如果说没有边块，你蛇往哪儿走都行，你很快你就不知道要奔哪儿去了。
对，而且也控制不住了。
那你就冲着一方向走，然后有果就吃，没果就不吃，对吧？
对。
那你有一个块，然后你去转才是一个，
才
有一个相对的自由
的状态。对，咱这儿有一规则，你才知道什么甜什么苦。
嗯，
对，
明白了。这是我替大家提的一个问题
啊，
就是这是怎么去面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那么就是说我，然后包括说。你自己去考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嗯
啊，你是想坐在桌子前面一画画一个月歇一天。
嗯
啊，然后吃饭都没时间，叫个外卖就 OK 了。
嗯，
那基本上租一个5平米左右的房子
就够了，
然后每天点外卖，一天平均50块钱。
嗯，
然后你就创作就行了。
嗯
啊，那比如说带不来价值或者带不来收入，那么是一个成本，那带来收入，那么你又会变。
嗯
啊，那如果说你给你500平米房子，你还是又用这5平米，那就也没有意义。那么这500平米完全是你自己心里填了一个莫须有的坑而已，
应该算是给别人看的一个展示展示空间。
对对，那你包括说现在富坚义博说他脱稿啊什么的这些事情，那么他的生活是幸福的。
对对。
对吧？它是一个自由的一个。
对，你包括尾田经常在他的那个美卷后头那小专栏，他也老抱怨。再加上你，还有也反映到他不断的去在修刊这些，因为你能感觉到尾田他就已经特别痛苦了。
嗯、
大家给他赋予压力太大，跟各种期望值什么的，
自己赋予
日本漫画家还是太辛苦了，
对，还是太辛苦，
还是太辛苦。
那哪儿漫画家不辛苦啊？
中国的，
中国的也挺辛苦。
中国的独立漫画家，
但其实也
不好这么说。
咱们也有朋友从事了10年，就是这种国内漫画连载那种杂志的编辑嘛。
嗯，
你像拉菲不一直干这
编辑吗？对对对，就包括后来对一些主流的漫画什么也有些接触。
嗯，
那么在这个规则下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精巧的东西。你希望别人喜欢，你希望。不是10个人喜欢，20个人喜欢，你希望有1万个人喜欢，那么就这个事情就不能这么做。
明白。
哦，
要不然要编辑干嘛呀？
要不然你就10个人喜欢，那你就10个人一个圈子玩呗。
嗯，明白，
对吧？啊、
哦，对你直接截朋友圈发，每天发得了。
对，对，画一个吃屎漫画发坏手上呗，嗯、对吧？
行，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最后每个人总结一下吧，也不是总结啊，就是每个人记小读者
啊，记小读者啊，就是我觉得看漫画也很单纯的事情，
嗯，
就是你自己内心中需要什么，那么从一个文艺的形式或者一个文艺种类去让你高兴就好了，
嗯
啊，其实并没有独立和不独立之分，
嗯，
对，其实有很多用非常完美接近于完美技巧的东西，然后去非常繁复的非常大的投入去做的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享受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嗯，
那主流漫画可能像交响乐，它有那么多的乐器再去搞，包括动画包括其他东西，然后那可能独立漫画像是一个独奏式的东西，你小号也好啊，或者是一个
小
提琴的 solo 啊，
嗯，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当然了，像这种独奏的东西基本上不太可能听一晚上吧，对吧？
对
啊，就是一个是小吃，一个是干粮似的这种，
嗯，
这种
说实在的就是单独的独立漫画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话题更说得更宽泛一点，
嗯，
我觉得对所有创作者来说，
嗯，
我觉得就是说非常简单，就是你要是年轻的时候，
嗯，
别想那么多，
嗯，
做你高兴的事就行，
嗯。
另外呢，你在想你要创作什么，先想你自己是谁，
嗯，
你就是你创作的东西，
嗯，
也没什么别的。
明白明白，
嗯，
很深邃，
嗯，深邃深邃
深邃，
自我与本我，我是谁，我来自于哪儿，我在干嘛。
对这是大街上断片醒来。
懂懂，
就是今儿说半天，
嗯，
今儿说半天就是十年前做这些事儿吧，
嗯，
我觉得想起来就是两个字，高兴，
就是，
嗯嗯，
再加两个字就是混乱，
嗯，
我觉得特别好，
嗯，
你还以为玩主，
没什么别的，就是特别好，
对，
明白了，
大家特别高兴，
对，就希望现在的创作者也能一样，就是高兴，高兴就够了，嗯，不想太多。
那你说人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呢？
对。自己要都活得都不高兴，那还有啥意思？
哪怕就是这个事儿，你其实没得到什么，
嗯嗯，
也没有什么人看见，但是你总是影响了一些人，
嗯，
你总是把这世界改变了那么一点，
嗯，
让它变得不是那么丑恶。
然后你经历过的这些东西，这世界上没有别的人经历过，
嗯，
你做的这些事情，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做过，我觉得这就够了。
也算开一先河，就还是其实又回到老擦最早说的话，十年前说的话，想成为时间轴上一黑疙瘩。
我过了几年以后，我自己在想时间轴上黑疙瘩这事儿，
嗯，
时间轴上历史的这种书写并不是一种，并不是对每个人是平等的，
嗯，
你的历史就是你自己的历史，
嗯，
你自己觉得它是黑疙瘩，那它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
嗯，
但是你应该感到高兴，毕竟这期节目是有时间轴的，
对，待会给你加一黑哥的，
加你照片就成，让哈姐加你照片成了，因为你想二存好多节目没时间轴，什么都看不见，
这个，
其实你还高兴，
这个有，这个有，
有，
其实逼你不用，
就是真的是日本国旗中间涂黑了那个，反正黑的就行，
就加个粉骨照片吧，
行，
没事，你照片有多是，
嗯，自杀还行，
那个啊。那我也明白逼你的寄语是大概什么意思了。我希望在更多的人能真的体会刚才逼你说那个话啊，嗯，高兴是最重要的，
高兴最重要。
对，
嗯，
你
其实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就觉得你在你画的那些画，
嗯，
然后自己检查里面有没有什么错，然后准备上传的时候，抽着烟看着那屏幕那进度条，那时候最舒服。就甭管你多少人看，或者是那个多少人给你点赞什么的，
对，
就是你起码跟自己说，我又完成了一个事儿。你跟摇滚乐手不一样，他们他妈一首歌可能反复唱他妈一辈子，但是你画完这一张画呢，你脑里想就是我下一张画什么，
嗯。
因为我是在这个漫画里面，我是一直是如沐春风，一直找到各种乐趣。因为你说我现在画漫画，我也不是说为了有什么什么伯乐挖掘我这千里马。我在什么在这漫画的道路上驰骋，我可能想的就是维稳，维家里的稳，
维家里的稳。
对，其实现在想，可能就是把我跟我女朋友可能俩人一起聊天的时候灵光一现的那些小点子、小确幸、小瞬间给画下来，然后让她高兴就成了。想就是这些，然后我也想，对，因为我本身我是从小到大我是反技术的一个人，
嗯，
我一直是跟技术为一敌的，我一直看重的是巧妙跟故事性是第一，你技术永远是次要的，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对自己技术要是始终没有信心的朋友呢，我推荐你看一电影，那电影叫《美国荣耀》。
嗯，
他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他就讲的是一档案员，他特别喜欢画漫画，但他画不了漫画，于是他又把他自己的那些故事，他用火柴人表示出来之后，让他的一个朋友是美国著名 DM 家罗伯特·克鲁伯来帮他完善。
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每个人你都能够有机会，投身到漫画这里面，就看你动没动那根筋了。就咱别给自己定那么大目标，说我他妈什么尾田荣一郎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能坚持画就是一件好事儿，
嗯嗯
嗯，
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嗯，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还得补充一句，
嗯，
就是说，
嗯，
老张这状态确实特别好，
对，
啊，
舒适，巴适的很，
我特羡慕老张， 那个我这高兴我觉得还是有前提的，
嗯嗯，
就是一件事可以像老张那种确实是把自己小确幸画出来然后自己心里就满足了，但是我觉得就跟我这两年的经历也有关系吧。
你说，因为其实咱仨很就近年很少就是在聊
对对
创作
的
事儿，
真的就是不是，我觉得今天其实聊的不仅跟这创作还是有一点区别，就其实是这种创作中的心路历程，
嗯，
我觉得这十年咱们自己经历的东西，咱们三个走的路都不一样。
对，
嗯，你想你等于你是
像
SOHO，
像老张，你确实一直在工作，我工作了一半，我辞职了，我自己做自己创作。
对，他是自主品牌，
他是一直在做自己的自由职业，一直是进行创作，创作还进行了转向。我觉得咱们三个这三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其实每个人的经历都特别宝贵。
嗯，对。
然后每个人经历的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嗯。
然后就我其实你们俩经历的这些事情，我没有太多发言权。就我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自己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嗯。
我中间。我自己辞职以后，然后自己在家，我其实进行了也有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差不多一种隐居的状态，
充电是吧？
哦，然后我自己去阅读思考，然后想我究竟要做什么东西。
嗯嗯，
刚才讲半天高兴，其实这是高兴的前提。
嗯嗯，
我为什么说我后来我自己做一个公众号叫魔山？
嗯，
这个里边它隐喻的指向是什么？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写了一本书叫《魔山》，
嗯，对，
主人公是他去疗养院，他在那儿待了，他本来想在那儿待四个礼拜，他最后在那儿待了七年，
嗯，
我觉得特别像我自己隐居之后再出来这种状态，
嗯嗯，
一个人想对自己创作自己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
嗯，
就是像刚才一直他在那儿讲的说自由是有代价的。你进行把自己的自我真正表露出来也是有代价的，
嗯，
你能不能接受这种代价，你能不能像玩主里讲的，你能不能舍得自己，
得舍得
得舍
得舍得自己，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
嗯，
都是得舍得自己，
对对对，
嗯，你的人生实实在在的放在这个上面了，
嗯，
然后你的生命里没有别的东西了，
嗯，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明白，中啊！希望大家能从今天这个对谈里边，就是互相那个这个对谈之中，能够不说领悟吧，就是说能够吸取到一些什么，对自己来好，对自己的创作也好，或者对自己的生活来说的话，能有一点点的帮助，我觉得这就够。然后那个也谢谢大家收听这期对谈节目。然后呢，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就是对这个几个作者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真的去找一下他们的作品看一看，然后从作品之中，然后真正体会到他们所表达的这些个状态也好，或者说是想法也好，能够真正理解他们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挺重要的。擦主席就不用说了，这个玩具啊之类的，那安藤也不用说了，
我就是一傻波一，别管我。
然后安藤也不用说了，比你自己做了一个公众号叫魔山，这是
魔鬼的魔，
山
峰的
山，托马斯曼的同名小说的那个，这个公众号是我认为在现在所有自媒体公众号里边最起码是美术上是最好的
排版，
对排版这个是
冷静冷静，
而且
做
粉丝是最稳固的，
对
对，
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包括比你现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多去看看，关注一下，才能真正理解他刚才在节目最后表达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那个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能收听这期节目，也希望大家就是所有的人真的能够自由的、高兴的、愉快的，然后做自己的创作。
对，如果你们有自己的作品，一定就是艾特给我们。
嗯，
我们也帮你们分享这个喜悦。
对对，
哈主席可以指出你商业上的不足，
哈，
付费解答，
并且可以给你一张打折卡。
行，那就这么着。然后感谢三位，然后聊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再接着对谈。
嗯，
得嘞，
好嘞，
拜拜，
行，拜拜，
拜拜。